就是一个人啊，他在打球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他在真实的人生上面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蓝海就在你身边，转动思考的角度，开启蓝海新商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n，欢迎收听《蓝海就在你身边》。前两集呢，我跟大家分享了重新定义财富自由，重新定义快乐，就是我个人对这两件事情，那在内化蓝海、实践蓝海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看法，那也是因为对，想要就是怀念那纪念我的这个很要好的冈里士的大学同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那些棒球教我的事，那来作为这个怀念我同学的最后一集。其实为什么就是我能够做 podcast，那现在做了60几集了。那当然一开始是冯老师的 Alice 的邀请，那他跟 Ado 和我一起讨论说，我们来试着去就是在比较对一般社会大众来推广蓝海，我们来做个频道这样子。那我当然老师的邀请，我这个是很荣幸嘛，这一定要，而且是对，就是要尊师重道，一定要去配合，要去执行。那我会有信心可以做这件事情，除了说也觉得自己对蓝海也真的研究了很多年以外，那要每个礼拜能够出一个 podcast，我觉得之前就是我在3年前。有在就是 Facebook 上面写了大概20篇左右的那些棒球教我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就让我有信心做一件事情可以一直输出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也刚好就是我同学他发现肝癌刚开始的时候。对，我先讲我为什么写那些棒球教我的事，就是我很喜欢打棒球，那打30几年了，而且都在同一支球队。然后奥运完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在说，就是运动场上就很像人生的缩影。我就因为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那我就觉得，很想把我记忆当中一些比较很重要，就是长留在心中的一些球赛啦或者画面，那也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就这样一个很单纯的理由。然后我开始写没多久，就是我这个同学他就常常来到我的文章下面留言。那个时候，他发现他得癌症之后，他其实只跟很少的人讲。那他不想要他的朋友啊、同学啊，甚至他的爸爸妈妈为他担心。对，你看，就是 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都一直只想着怎么照顾别人，然后对自己的困难都就是不想要去麻烦别人，真的很多这样子的好人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一个默契吧，就是反正我们就不会把这些事讲出来。然后他常常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有时候是开玩笑啦，那有时候就是也会比较意有所指的去讨论一些东西。那当然我们就会知道那个就是比较偏向生命或者是人生的态度看法 这样类这种事情，这种方向这样子。那譬如说他自己也写了一篇这个，就是也是类似哦，那些棒球教人是从我的文章去延伸，那他就写说，诶，他现在是要他用那个里维拉，就是 Rivera 那个以前王建民在洋基队的时候的，对，最厉害的那个救援投手，我觉得他现在的哇，人生就是没有要当先发投手，那要当救援投手，对，救援投手对世界对球赛也是可以有贡献嘛，那也是可以创造很好的成绩，也是可以扮演然后很重要的角色等等等等，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就会看出来说，他因为知道自己不能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工作嘛，所以他必定要设定一些比较小的目标去执行。那他又是一个读很多书的人，对，他很爱引用一些古文、一些经典的名句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的连载，就是那些棒球教室的连载，我的最后一篇我就有 tag 他，就是当然在其他文章会 tag 一些我的队友嘛，一些一起打球的，有一起经历过某些球赛，那我在最后一篇 ending 的时候，我特别是在 tag 他这样子，对，那当然也是只有我们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啦。那我里面我也写了一句话，也是其实我也是要配合他，但是我也真的这样觉得啦，然后我就去引用了孔子说的，就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就是说，要当一个君子，没有什么好跟人家竞争的嘛。那如果真的要有的话，那就是比赛射箭，对，那就是比赛前这个行礼如仪，那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去这个喝酒吃饭。我个人和我这个同学都很喜欢这个生活态度。那对蓝海的这个书的副标题就是要超越竞争，对，就是我们不用急，不用求去要打败对手，我们是要能够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嘛，那个是蓝海的核心精神。那在我们的人生上面，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就是不要什么事都要跟人家比较，或者是说一定要拿到好的成绩。对，就是很多时候你回头来看，那这个都是过眼云烟嘛，甚至会怎么讲，会阻碍你去做你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对，就是在人生上面，在职场上面，那就是打败别人，以这个当目标，其实很辛苦。那第一名只有一个，然后第一名其实也不真的代表什么。就是如果人生，大部分吧，就是还是会觉得哦，健康啦，然后跟家人啊，跟朋友啦，或是有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哦，那当然就是我们要累积一些财富可以过得比较舒适，那能够在心有余力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都跟竞争没有关系，要让这些事情是很富足的，那其实都不太需要竞争。所以今天这一集第一句想跟大家分享的话，我想就是君子无所争。那这句话，无论是在商场上、在职业上、在人生上，我想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帮助。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就是我去浏览了一下我当初写20篇左右的文章。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有一篇我把它的题目取作 认识。那个是在，就是我2010年前后那几年，我都在大陆工作。2011年吧，那个时候就是我在苏州，在苏州工作，然后大陆没有棒球可以打，所以我就会去打垒球。那在就是那时候在长三角那边，蛮多台湾人会在昆山打垒球，还有联盟有十几支球队这样子。那上海呢，也有就是也有联盟，就是也有外国人组的联盟，那个很多外国球队，但是我都去打过，都蛮好玩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要比赛之前，大家都会赛前那边热身嘛，练习打击啊，练习手背啊，就是在练习打击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游击跟左外野草皮的交界那边接球，然后那个打者他又打了一个就是三垒边的界外飞球，我就跑过去，因为那个有点远嘛，就是全力在跑，就是他落点就在那个休息区附近，我就用滑接的方式把他接到了，然后大家就会很紧张，哇，到底有没有撞到护栏啊？会不会受伤这样子？对，那个是我的常态，就是我会，反正我每次从热身开始就会很专注、很热身、很认真。然后热身完、练习完之后，就有一个神拜哦，神拜就是前辈的意思，在球场上大家喜欢用神拜这个词来替代前辈，那就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到就是上海某一个就是也是台商蛮大规模的集团工作这样子？”但那时候我没有想换工作，然后最后也没换。那不过我就很好奇，问他说：“哎呀，我们只是在球场上一起打球的朋友，然后也没有谈过一些这个学历、经历呀、啊，或者是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啊，这些你也基本上不太知道啊。为什么要推荐我一个新的工作？”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你每次这个从热身到比赛的每一颗球，你都100%的认真在不管是守备或打击，所以可以知道说你在工作上面一定也是很认真负责的人。然后呢，就是你打击呀、守备的跑垒啊的观念都非常的正确，就是都会做出合理的决定这样子，那代表你的逻辑能力应该是不错的。”然后我听完就觉得哇，哎，真的很准呢。就是我就是在那时候在一个算是血汗工厂的公司工作吧，但是我在里面也算是就是最认真的那一群这样子。对，就是那个都很负责任的，每天都做到很晚呢，每天做到一两点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明白说哇。就是一个人啊，他在打球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他在真实的人生上面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游戏啊，就是你喜欢的游戏哦。也许是打球啦，也许是跟人家玩桌游啦，也许是打线上游戏啦，吼，也许是参加什么样子的社团。那你在这些地方呢？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你的真实性格就是什么样子的人。甚至你在职场上面，人家通常也会是这样子看待你的。那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我们在打球或者是游戏当中的这种态度或者行为，去检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当然看别人也很准，对。如果那个人在球场上是领队啊、教练啊，其实通常他在职场上也会扮演这种管理者啦，或者是说比较主动去协助大家的人。那在球场上很多很安静、很低调的人。那他在职场上面、生活上面，通常也都会是比较安静，然后比较低调这样子，对。但是不代表不积极哦，就是 某些很明显的特质这样子。那当然也很多人，你们在球场上就是很会吹嘘自己啊，我多厉害多厉害。那这些人就是在职场上面也常常也是很会碰碰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游戏去认识自己，那检视自己。那第二个呢，就是人生短短数十载嘛。其实人生，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游戏中认识自己，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人生就当成一场游戏就好了。这样子讲不是说要把人生过得很轻率，而是说不要把人生的很多事情看得太重，很多短期的东西。当学生的时候，觉得考试考不好就是怎么样，就世界末日了。然后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被主管责骂啦，还是说这个公司的前景不好啦，就觉得哇，又另外一个世界末日要到了。但是回首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其实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太紧张、太焦虑了。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练习，那在职场上、在生活上面，把它就是让自己的心态可以像在做自己喜欢的游戏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放松，那其实会活得比较自在，压力比较小，甚至通常这样子做展现出来的成果也会比较好。那所以呢？那些棒球教人是我觉得第二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在今天这一集当中，就是透过游戏去认识自己，认识别人，那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对，那我自己有就是我去看写那篇文章哦，3年前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在球场上面有一些改变。那以前我是对胜负非常非常执着的人，就是要把一场球打赢，对我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那如果那一场输了，你中间打得再精彩，我打了几支安打，接了几个美记手背啊，那个人都觉得不重要，只会记得啊，如果再怎么样就可以赢了，都只记得这种事情。就是这几年，就是会去觉得应该要专注当下，享受当下嘛。所以在比赛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认真，就是还是要想要把球打赢，还是要认真做当下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就是结果发生的时候，就是输赢真的揭晓之后，那个得失心就比较不会那么重了，对，就是自己也发现到自己的这个改变。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是好的。那今天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平凡。我前面有讲过说那些棒球教我的事的最后一集，我 take 的是我这位刚离世的同学。那我那一集的主题呢，就是平凡。因为呢，我回想我30多年来真的打了也超过1000场的这个棒球加垒球的比赛，那当然有很多很精彩的比赛或者是很多很难忘的画面也许是很关键的时候，你打了一支安打啦，还是接了一个很不好接的球啊，或者是什么第一次拿到冠军啊，第一次当投手啦，等等等等这些画面。但是呢，我回首，就是如果我30多年的打球的生涯，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场这个平凡无奇的比赛，然后每一次这个无关紧要的练习，对，就是这些每一个小小的点滴，每一场每一场累积出来的整体，那它才是最美好的。就是你真正记得的画面，也许可能连1%都没有。对，那所以真正让你觉得这件事很美好的，就是每一个平凡无奇的小点。那当然，这些小点是你真心喜欢的嘛，所以对我这位同学，人生也就这样真的走到尽头了。那我也没有机会问他说他怎么 总结他现在这样的人生，对，但是我去总结，不能讲总结，我去小结我这个过去30年打球的岁月，我觉得最美好的就是那些每一个很平凡无奇的打球的日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珍惜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不管你觉得那个是好的或不好的，那透过认识自己，透过不要去要赢别人，要打败别人，透过去把人生看得像游戏一样去体验它，去享受它，那让每一天呢都越来越平凡，但是越来越美好。对，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事情，那我也想要再次谢谢我这位离世的同学。那在人生的路上有过这样20几年的相处，那一路上大家互相的分享，互相的扶持。那对，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过得更自在。那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生命，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